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Miss Learning Curve。 今天我又懂了
你真的又懂了吗？
如果你对三十加的职场叱咤风云，
苟延残喘，
情场春风得意，
无人问津，
在外独当一面，
义不当勇，
在家厨艺精湛，
番茄炒蛋
的两位奇女子
傻妞，
感兴趣的话呢，请关注我们的频道，并且踊跃留言，我们在喜马拉雅、小宇宙、网易云都同步播出。
哇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仙儿，
我是老周。那今天熟悉我们频道的听众都知道，今天又是一集打工达人系列，
对，
又称手把手教你在职场怎么打拼系列。
对对对，
因为为什么叫手把手，因为这集跟我们之前的所有打工达人都非常类似，我们会上来就告诉你这集会讲什么，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就直接跳转到你需要的一些章节，听你需要的一些怎么写简历这件事情。
嗯，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三部分，对吧？
对，
第一部分是可能更适合一些新手，但如果是你工作了几年，想要重新找份工作，想要重新写简历，也可以听一听，就是我跟先生觉得的写简历当中的一些小技巧。
嗯，
对吧，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们今天想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之前其实我跟先生也录过一集，就是我们的第十一集，当时是教你怎么手把手成为面霸，对吧？那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录这集是因为先跟我就是其实面试了很多人嘛，那我今天想到其实有一个部分我没讲透，就是没有揭秘，
嗯，
就是作为面试官的时候我们是怎么看待别人的简历的。
对，
对吧，
我们刚才聊的时候还有说其实简历是面试的第一步嘛，我们做了一集面试竟然没有把简历讲进去。
对，所以第二部分我们就会给大家揭秘，就是面试官通常会怎么看待你的简历，你这简历到底在面试当中有什么用。那讲完了这个呢，我觉得第三点呢，可能是今天很多就是听众朋友甚至是在职场打磨了一阵时间的人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你已经知道了面试官会怎么利用你的简历，那你该怎么反过来利用你的简历，使得你能够完成一次好的面试。
对，就等于说我们今天的想法就是想把面试官那边的视角分享给大家，那这样就是知己知彼嘛，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利用的简历啊，怎么样做筛选的话，那自己在写简历以及面试的时候就可以更游刃有余。
对，那话不多说了，我先来。
好的，
按照国际惯例，老周我先那个抛砖引玉，
抛个玉，抛个玉，
先来抛个砖。老周我其实还是蛮多写简历的那个经验的，因为熟悉我们频道的听众可能知道老周我是做咨询很多年嘛，然后做咨询这个行业其实不只是我找工作的时候需要简历，其实我们做任何一个项目开始之前都是第一步，就是在写就proposal 的时候都是要把就是这可能组成的一个团队的简历都是要发给客户的，也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公司内部的简历，然后这个简历也会根据就是每次大家就是做的项目不同要就是改写简历，所以可以说老周我写简历改简历的经历是非常的丰富。
对对对，因为每一次你卖项目也是要卖团队以及每个人的那份简历嘛。
嗯，对，所以我经常也会帮团队中的小朋友去改写他们的简历。那我觉得第一件比较可能我会用的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会在简历的就是上来名字以下那个部分，我会用一两句话概括我最多的经历。
嗯嗯，
就是这可能你会写说啊，你已经拥有在某方面十年或五年的经历，然后你主要的技巧是些什么，比方说我会编程，我会建模或怎么样，就是然后拥有过一些可能用过一些比较高端的模型或见过什么，就我会用几句话一到两句就把我最多的一个就是最亮点的也是跟这份工作或这个项目最有关的这个经历就是闪瞎别人的眼睛。
对对对，然后这是不是千万不能特别长？
不能特别长，而且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个技巧，但是也是被滥用的很多的一个技巧，尤其是因为可能大家工作了一阵了，也懒了，就可能有些简历有的时候就也没有怎么仔细改就发出去了，你就会经常发现别人上来的那一段就应该是要凸显自己的一些强项的，却写成了一堆就是废话，就放水的现象
也很
多。
我也有见过，
对对，
就是来了一通华丽的辞藻，但是好像跟这个位置，就是他要面试应聘的位置没有 特别直接的关系。
对，就很像狗皮膏药一样啊。今天要录这集，老周我还特地搜了，就以前我看到，就曾经看到一个简历上就写了这样一段狗皮膏药一样的话，我还发给了先，所以我今天给大家也读一读。就他是这么写的，他的 profile 就写，就 She is a visionary strategist who likes to push boundaries and apply system thinking approaches to develop innovation solutions。 就你乍一听吧，你就觉得说
每个词都是大字眼，
对，而且好厉害的、push boundary system thinking、
对，
但其实你要是就是你仔细就咂摸这个味道，你就觉得说他这话写什么职位都可以，甚至什么行业都行。
对，就我觉得就老周当时分享这个给我的时候，我是觉得就在我这儿我是会非常减分的，因为我觉得非常减分，因为就这个真的是连我看他写这句话我都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工作。
对，
那这个我觉得面试官可能心里就会觉得，那就是说首先大家知道他这就是个狗皮膏药的话，他肯定就是说是什么职位，
对，
不用心他就写过去。其次就可能会对这个人就做事到底会不会在点上反而会产生这个怀疑、
完全是一个负面的印象。
对
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技巧是在开篇写这么一句话很好，因为有的时候现在也更多我不止我自己，很多就跟我一样的面试官都会觉得说cover letter 会不会很多余，对吧、就是其实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所以其实简历上写刚开始写的那一两句话也承载了一个 cover letter 的一个用途。
对，
但如果说你要用一两句话来承载这个用途，那就千万不要就是写那些水话行话，对吧？
对，而且真的如果我再就是分享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在简历最开始写那么一两句话是能够，如果写的比较精准的话，是能够帮助你快速的过 HR 这一关的。因为就可能各行各业不一样，但我们的行业是比如说要招人的话可能是会先让 HR 去删一下简历，
对， keyword search 之类的。
对，
对，
对，然后 HR 真的就会问说，比如说像你有哪些 keyword 的，因为 HR 他毕竟就是说是要为整个公司的所有的组去看，他不是每个组做的事他都很
清楚，对，他其实不是很明白你要招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对对，
完全就是你给他的一些关键词他就来搜索的这样的
概念。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HR 就真的会来找 hiring manager 说你有哪些就是说你比较偏爱的词怎么样的，我们可能给他。所以如果你能够在那个最开头的那一段话里比如说是压中一个词的话，我觉得就是起码 HR 那一关你是肯定稳过。会
好，这是第一个小技巧嘛。那我第二块砖我挑一下，我第二块砖是因为我遇到过很多小朋友，就尤其是刚进咨询的，就是上来就要写很多简历就压力很大，因为别的前辈哇就是那个字已经小到七了，就是已经快读不出来了、
对，
就是才能够勉强压进一页里面，但他我就算给他行距什么 1.5 倍然后字体11他也撑不完半面，就很多人就会来问我说这个很就是怎么样才能把经历给写出来嘛？
对，如果你就是在初入工职场还没有到很多年数的话，怎么样就是有内容可以写、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方法是非常好可以让你写出很多经历的，就是你把你过去的你在学校里的求学的机会也好，你做过的一些项目也好，都把它写成是一个项目制的。举个例子，就是比方说老周我的工作是跟建模型有些关系、所以我经常就会建议我的新同事们就说，哎，你有没有在学校里面写过论文，你毕业总要写论文吧、对吧，或者是就算就是论文只能是一个，就是除了论文以外你课堂上可能做过一个和同学四五个人一起建了一个模型这种小的这种项目、对吧，就是你把那些写成一个，就是你不要按照你真的说哦，你不会觉得说你只有一份工作你念过一个书才能写一条简历，不是的，是你有一个项目你做过这么一个东西你就可以写成一条一个经历，因为一般你简历可能就是有一个粗体的经历然后下面再写些就是 bullet 嘛、对吧，有些人就会非常受限于这想法说哦，我念过这么一个专业就那是一条，对吧，然后下面最多写些我念了什么学科、那只能写这么一个，或者是我之前 前只有一份工作，那那是一条，对吧？
嗯、
下面只能写这么一条、
嗯。
但你也可以换种思路，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当然会关心你说你是从哪儿来的，你念过什么书什么的。但其实别人更关心的事儿是明天把你招进来之后你能不能干活。所以我的话我是会去看说他曾经做过的那些事是不是跟我想要的比较相关。
嗯、
所以任何的。就是你做过的一些项目都可以把它写成一条件经历。
对对对，我觉得是，就是就像老周刚说，就是说因为一般你会开始什么，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工作过，或者我在这个地方学习了，然后比如说会列列我上过是什么课。但其实个人觉得就是简历里的话是偏爱具体的，比如说这个很可能是你一门课的一个期末作业，
对，
但你不用这么说，
对，
你
只要把那个作业你是那个比方说做出来的东西标题写上去，
对对，
解决了什么问题，
对，你就说比如说你做了个游戏，
嗯，
比如说对吧，你编了个程做了个游戏什么，就不要说这是你502课的作业，
对，
你就直接说我做了个游戏，
对，
怎么怎么样。但然后这种我觉得是一个因为大家其实具体看你上了这个课，上了这个什么比如说统计课啊或者什么课，也不知道你干了些啥，
对，
其实就是项目base 是非常能够容易让人理解。
对，这里也伏个笔，这一点是之后可以非常好的利用来使你在面试的时候取得面试官好感的一点。
对对对对对，待会儿会说。
对，那这里还有个小技巧，最近越来越流行了，我也是被现在的小朋友的简历就是震惊到了。
嗯嗯嗯，
就现在很多小朋友，就比方说网上会有一些什么编程的一些社区啊，
嗯，
像 GitHub 之类的，
嗯，
然后大家就可能会去自己会建立一个自己的主页，编点小的就是 program 之类的，
嗯
project， 然后可能或者是自己哎，比方说我会写一些就是某方面的一些做过一些 research 或怎么样，写个 blog post 之类的，或者甚至有个播客，但是他可能这个播客是跟这些专业比较对口的。
嗯嗯嗯，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技巧就是我觉得建议直接把可点击的一个链接放在你的简历里。
对对对，然后就是要能点击的那种。
对，就对方一定会点，然后一定会感兴趣，然后一定会增强就是面试官对你的印象。
嗯，完全是的，因为就是说你体现给他一个比较就是具体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嘛。
对，而且也会丰富你之后面试的可聊的一个话题。
对对对对
对
对对
吧？那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小技巧。
嗯，
那第三个小技巧，我觉得先刚才其实也讲到了，就是你英文当中有一种讲法，就是一定要写的要 crisp， 对吧？就是叫 crisp， 你觉得这里怎么翻比较好？我觉得就是简洁明
了
的感觉，
对，
对，
对
吧？
就是切中红心的那种感觉。
对，那我觉得很多时候，尤其是在英文简历当中，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还写不写英文简历，但就是如果你面试一些外企，有可能也需要嘛。就是英文简历，我觉得大家都一定会遵从的是会把你的一些做过的事写成 bullet point， 这个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学校里教过，
嗯，就是刚才说过写那个。project，
对，很多小朋友或者初入职场的朋友可能会就是不好意思，会有一种觉得说，
哦，
你知道就是我不想撒谎，因为当时可能哎我是那个在四个人里面摸鱼的，
嗯，
对吧，
嗯，
然后因为也写不出来什么就才写的简历上，或者是我其实觉得越是就是职场初入职场小朋友越谦虚，其实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负罪感很强，所以通常我们会看到他们会用的一些词就是哦，我是 I have been involved， 对吧，或者是 I'm part of the team，
嗯，
对吧，或者是 I assisted，
嗯，
就会用一些比较说我帮助了，我是队里的一员，对吧，我参加了这个 participated，
嗯，
都会用一些比较弱的词。那我这里我觉得可以把词归成三类啊，就刚才说的 involve be part of participated 可能是最弱的那个，
嗯，千万不要用，
对吧，比较中性的我个人觉得是 perform conduct， 就是做了，
嗯，
我做了些
develop create，
对，就直接告诉别人做了些什么。我觉得比较高级的词可能就会是 I managed I lead， 对吧，
嗯，
或者是我 I design，
嗯，
就这些感觉是你是一个意见领袖意见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如果说你心里有障碍，你觉得啊，我没有办法说我其实就四个人当中就是你就凑了个份子，你没有办法说自己 lead 了这个 project， 我觉得起码你要把所有的词写成中性词，就是 I performed I conduct a test a survey whatever，
对
吧， 因为一旦你，因为其实对方，你要从对方读的角度来考虑，每个人在读你简历的时候，其实都会给你打一个折扣的。
嗯，
就他，因为别人会默认你一定是把自己说的比较好一些。
对，
所以当我在看到一个人写自己只是参与了一个经验的时候，那条经验其实在我心中，我根本都也没有什么兴趣要问，因为我觉得他一定是觉得拿不出手或说不了什么，
嗯，
才会这么写的。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就是说可能是应届生啊什么，就是说会因为就是觉得就是不想添油加醋的把自己说的特别，就是也肯定也比较谦虚，但其实事实上是首先没有人会跟你对质，
嗯，
对吧，其次其实如果你们有幸能够去看到你们的同学或者别人的简历的话，他们可能写的非常的天花乱坠，
嗯，
所以其实如从面试官的角度来说，他谁都不认识，
嗯，
那其实是占一个弱势的，如果你在简历上写的不强势的话。
对，
而且其实这个就是在我心中其实就是一个怎么样把动词和以及形容词用得很好的。
哦，对，形容词也是。
对,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就是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这个书面就是在工作上的动词和形容词其实都是一个新的一个语言，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比如说我们可能在我们现在在美国工作，但是其实对美国人来说他们也都是要学的。我到现在我们就是自己公司的 HR， 就我每年会要给那个自己写那个工作的总结，以及我要给，
嗯，
汇报给我的，
嗯，
员工写工作总结。每年到这个时候 HR 都会发给我一个就是那种就像 cheat sheet 一样词典。
哦，对，
就他就其实他也知道，就是即使你当成了老板，他也知道 HR 们都知道这其实也是一个你们要学习的一个怎么样就是准确的动词，以及就是就像老师刚才说，动词里面可能大致会分成三类，对吧？一个是你明显是一个领导在这件事上，还有一个是你是一个骨干成员，然后千万千万不要写成我是一个摸鱼的，
对，
我是一个参与者，这个千万千万不要写成。
对，
所以当你写把自己写成一个骨干成员的时候，其实读的方大家就会知道，你不是这个唯一的领导，因为如果你是领导的话，你会说我是学生会主席怎么怎么样。
对，
其实大家就已经知道了，不要再妄自菲薄的把自己写得更就是没有存在感。
对，或者换句话来说，如果退一万步，我们也不是叫大家在简历上造假，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你就是挂个名，你真的也不明白大家做了什么，而且就算是今天你告诉我你要面试了，你花时间也准备不出来，你也说不出任何的关于这个经历的话，
不如不要，
那就不要写。
对,
对的，如果写了的话你觉得它是值得一提的，那一定就是要把它往高往更就是你是确实做了这件事情那个角度来写。
对对，而且就我觉得就是当你取舍事情的时候，情愿写一件事它可能是一个中等大小的事，但是你是那个领导的，而不要去说这件事很大，有什么50个人参与，但是我是一个就是一份子，因为后者其实面试官对于这件事没什么大兴趣。
对，
对吧？然后前者其实因为面试官不知道有前者后者的区别，其实前者比你想象的可能要重要的多，在面试官心目中。
对，
你即使是一个领导了一个2个人的团队，你是那个领导者，那其实也是其实也是一件很能值得说的事。
或者是我只要就是看一下你的简历，因为通常会有一页嘛，就很多 bullet， 当你写一个简历你是 lead manage design 的时候，我就知道那肯定是个你想要凸显给我的一个简历。
对，
其实你给了我一个面试官一个很强烈的暗示，
嗯，
对吧，
快问我快问我。
对对对，其实你的自信其实都显现在你选择的动词和形容词当中。
对，
哎，那这我第二个专了，我再跑一个专。
嗯，
我第三个专就是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也讲到过，就简历的时候格式啊什么，我相信就是大家可能在学校里都学到了一些。那我就想聊就是两点我自己觉得的。
嗯，
就一点就是我会用一个自己做一个 table 就表格。
嗯, 嗯，
但是简历最后它可能看不出来是个表格
啊，就你没有框的。
对，就是我会是一个就是一个选择是个 透明的框、嗯、但我为什么会选择做一个表格呢，是因为首先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外面那些花里胡哨的一些那个简历的一些就是模板、
嗯、
就有的时候会打开一些简历模板，就是有大块的色块，然后有个大斜杠之类的，
千万不要花里胡哨，听众朋友、
啊、你也不
我觉得这个是肺腑之言、
啊、
我觉得在简历的格式里出挑完全不是一件好事，我觉得反而是会显得这个写简历的人没有一些常识，就是没有一个在职场工作的常识。
嗯，
千万不要在这个格式模式上就是花里胡哨的出挑
啊。对，但是我也知道很多小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写简历的时候想要就是有一些格式可以就是 follow， 或者是因为你毕竟在一页纸上把尽可能多的信息写出来，有可能你一行当中有些要居左有些居右嘛、
嗯、
所以我个人的经历就是用一个透明的一个表格，这样子的话哎，你需要居左居右的时候你都因为有表格在，它就会帮你就限定在那个范围里面。它的好处就在于就是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你发简历出去的时候尽量不要发 Word 文档，发 PDF、
嗯、
就是因为每个人的 Word 它的一个版本不一样，是你打开的时候可能会有些移位啊什么的。
嗯、
那用个表格做，就是也是一个一样的异曲同工的一个做法，就是这样子的话会尽可能的避免它的移位。因为如果你说哦，我是用空格，你自己数好的，我15个空格好像看起来是对齐了，
嗯、
但有可能在别人的电脑上打开的时候
就变成两行，
就歪七扭八的，
嗯、
对。所以说我这是我的一个会用的一个小技巧、
嗯、
另外一个我会用的一个小技巧，其实我是想问一下先的，就是我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我用了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会用就是 Times Roma 这个字体。
嗯，
因为我听到过两方面的一个就是讲法，一方面的人说就是希望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字体，就是可以 stand out，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人会说就是你千万不要用太花里胡哨的字体，然后因为就是这字体跟刚才说的原因一模一样，就是有可能到别人的电脑上
就乱码。
对，我真正读到过，就是而且我当时跟 HR 非常生气，因为 HR 一般会那个 schedule 这种面试的嘛、
嗯、
然后他就 attach 了这个简历，然后打开哇、哦、一堆乱码，哦当时我都慌了神了，我想我这该怎么办，对吧？然后但是这种情况真的会发生，所以我会选择 Times Roman， 因为我觉得平时在工作当中比较多用到的可能是 Arial 或者是 Calibri 这样的字体、
嗯、
然后 Times Roman 我觉得是每个那个电脑里系统里都有的，就是 Word 本来自带的、
嗯、
但是呢又不是平时经常看到的、
嗯、
然后我完全就是在这里就是耍了个小聪明，就是我也吃不着两边哪个人讲的比较对，我就选了个折
中
的、
嗯、
中
对,
对, 对。那我想听听看先你是怎么，
我是 Arial，
嗯，
我就是，而且就这个其实可以延展上来说一说的话，稍微扯一下话题啊、
嗯、
就是大家的你们的 email 签名，
嗯，
你们是什么样的字体？我觉得这有两派、
啊、
完全有两派，
就是更花里胡哨的，
对对，叫还会就是说是那种美工、
啊、
就是那种花体字、
啊、对对，
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吧？我是觉得挺反感的、
嗯、
我是而且据我的观察，越是senior的人越不做这样的事
极简了，对吧？
对对对，极简。因为我是觉得那个我觉得就是 Times Roma 什么的，就是每个系统里都有，大家也都很熟悉的，是没有任何问题。
对，
但是我是觉得千万不要搞一个
就得捏了几个，
对对对，得捏了，就是大家一上来会看会心急一下，甚至我还有见过就是很难读、
嗯、
因为太花体了、
他
可能就是说是
增加你的阅读时间，
增加阅读时间，就他可能会说是几个大块的名字、
嗯、
就他也知道不能每个字都那么花体、
嗯嗯、
但他可能比如说是教育背景
啊，他想要强调的那些，
对对对，什么教育背景这里花体字一下什么的、
嗯、
就千万不要，你要是强调就下划线或者粗体就是因为我觉得毕竟是个工作，然后 如果你的这份简历就是让别人更费心的话，绝对是一个坏，绝对不是一个好的 sign。
OK， 那我都抛了这么多砖了，先你也讲两个玉呗。
您抛了那么多玉了，我来说一下。因为我其实觉得我觉得之前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写动词是我其实非常感同身受的。
嗯，
我自己有过这样的一个情感的经历。
嗯，
就是我知道随着我慢慢的改我简历的每一稿，
嗯，
我变得越来越硬气。
嗯，
我就是自己
越来越油腻了，对吧？
越来越油腻，对对对，就越来越硬气。就开始动词用的更就是快很准，
对，
开始多用什么 lead。 而且其实这件事不简单，
嗯，
因为你不能每一个 point 都写一样的动词。
对，
其实就等于说你是需要一个词库的，自己最后，
啊，是积累的，
就你可能需要一个五个词还不重复，但是说的都是比较硬气的那种，你很牛， 对吧？形容词也是，就是你要形容你这个project 的大，对吧？
嗯，
你可能要储备五个词。你要形容你这个 project 的重要，你可能要储备五个词，因为你不能每一行都写我领导了一个大 project
啊。对，而且这个时候其实丢一些具体的数字也挺好的。
对，
就如果你能够讲出来，哎，你这件事情就真的可能最后是一个多大的一个项目，或者是造了多大的就是有多少人参加了，或者是比方说你做了个调查，对吧？
对
之类的。就如果你能把那些具体的数字啊，甚至一些具体的地点也很好，因为大家现在这个毕竟还是个全球化的社会，如果你做了一些事情是不在你本土的，你做了一些在国外做的一些事情，那些具体的地点，
对
把它写进去，就更具体肯定是更好。
对对对。然后我有一个可能是自己会比较经常看，就我其实是会非常 focus 在一个简历的头部和尾部。
哦，
就中间可能是我最会滑过去的地方。
那你尾部你在看什么？
尾部一般大家会写一些他们的就我觉得尾部有两类啊，就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有经验的，就是已经工作好几年的人呢，那我其实挺建议，是我有见人做过，我觉得挺好的，是他会说那我的那个 referral 是这些人你可以去联系。
嗯，
就他可能会把前一份工作或者前份工作的某一个很大的老板，就比如说华东地区总裁，就是说这个人是就是我之前工作，这样其实是一个
很硬气的一个做法，
对
吧？谁可以证明我的能力？
对
对
对，其实是这样。就其实一般人也是不会真的去，我如果不认识，就是我觉得这一招其实很好，是因为呢，如果一般人不太会去贸然的去直接去跟他就是放的那些人去联系，但是即使不联系也是一个总是件好事，对吧？这些人是业界里比较说得上话的，他们知道我。然后
但是我这插一句，这也是跟行业有不同，因为我跟先就笼统来说都在金融业，所以，金融业一般是不强制规定一定要有 referral 的。我知道有些行业是有的，就
是，
是
一定要吗？
对对，就他们可能即使不写在简历里，到你最后面试到关键的时候也需要，就是提供这种 referral
啊。OK。
但如果说即使是像金融业，你不需要，不是强行规定，你敢写也是非常好的。
对对
对,
对，
甚至就是比方说，我也遇到过。有跟我关系比较好的以前的同事就跟我说，哦，你以后面试如果需要把我放上去也是可以的。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个蛮好的 tip。
对，因为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如果我不认识这个人的话，我可能真的会去问的概率是很低的，但放了总是没有任何坏事。以及就如果我碰巧认识这个人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我可能就会私下里就是随便问一下，说哦，这人来应聘怎么怎么样，那他可能就会给你说一句好话。因为一般人如果你觉得这个大老板跟你关系还 OK， 你能够把他放进你的简历的话，别人也不会就是说是说你什么不好，
最坏的情况可能就想不起你了。
对，就可能说哦，这人其实不错，
嗯，
对吧？可能，所以就是总的来说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讨巧的做法。
嗯，对，
就有一种开头你要放一个小的 cover letter， 这样我们说过，最后你可以放一个小的 referral。
嗯，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对有工作经验你才有能有人推荐你嘛，但对于可能没有工作经验新入职场的 学生的话，我其实会非常注重看他们简历最后的一行，
嗯，
一般会说一下他们的一些兴趣爱好啊，或者一些就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会什么语言啊、
嗯、
然后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什么兴趣爱好啊，我什么
打
球啊、
poker,
打 poker 啊、嗯、我什么游泳啊，或者说我投资 crypto 啊什么。
对，
因为我觉得我关注这个是两点吧，一点是因为就是就给一个大致这个人比较一个丰满的形象，然后第二是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你还没有开始工作，你可能有一份几份实习啊什么，但是实习可能就是你也就是在那儿打个卡，对吧？所以我会很感兴趣说那你可能二十也是二十岁了以后，你的人生当中有过什么高光时刻，这个东西可能跟工作没有任何关系，可能不 cover 在你的那个学校啊，或者不 cover 在
品质，
对
对
对。但是比如说你人生你很喜欢这个兴趣爱好，你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取得了什么成就，其实这件事和以后工作的潜力是对等的。所以我是个人会比较也关注就是兴趣爱好啊，就是怎么说，就是说简历最后一趴往往会写一些就是稍微反映这些人个性的一些事。
嗯，哎，我知道我们这趴已经有点超时了，
嗯，
但是我还是想问先两个问题，就我很感兴趣，
嗯，
我个人很感兴趣。
嗯，
第一个就是你会在简历里面写，因为简历里一定要写 GPA 吗？就我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啊，老周，我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大学霸，对吧？面上看来的确如此，
嗯，
但我其实呢，我在本科和研究生时候的绩点，就学校都不差，但绩点都不高。
对，我们之前有做过一集 B 加学霸，
对，讲的就是老周我本人。
对，
所以呢，我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其实是直接不写 GPA。
我也是，我也没有写。
哇，这你也是？
我也没有写。
就我，但你觉得现在你从更多面试官的角度，你觉得 GPA 重要吗？或者是你觉得一定要写 GPA？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就是你好一定要写，你如果 GPA 4.0 out of 4.0 你一定要写，你如果 GPA 不太行就不要写
啊，就只跟别的点一样，其实就只挑好的学。
对对对，
我也很同意，
我是真的这么觉得。
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就是你觉得简历一定只能写一张纸吗？
啊，这个我觉得我觉得是有，这个是有众说纷纭，就我有收到过比一张纸长的，但是也很不错，但一般这些人都是比较有经验，所以他才能就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嘛。我个人就我自己的简历还是一张纸，因为我还是觉得就是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在下一趴讲，就是面试官拿到你的简历他到底看什么，花多少时间看，我觉得就是过长的话反而会是起一个反作用。
我自己老周我用那个 rule of thumb 是，如果你之前写法全都是精简的，按照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tip 来写，仍然觉得你有很多值得写上去的经历，但是没有不能够在一张纸里写完，那与其把自己缩的宇宙小让别人看不见，
千万不要缩宇宙小，
还不如就写到第二张纸。但我觉得有个很大的前提，就是你之前都是按照我们说的，就是上来只写一两句精简的话，然后每个动词都写的比较 crisp 一点，最后你还是有很多值得说到的东西，那我觉得就可以写到第二张纸。
对对，而且甚至就我个人是觉得能精简则精简啊，就这是我个人觉得，甚至比如说你可能如果这一份不是你的最近的一份工作，但你有过比如说三五份工作，其中的几份可能做的事是一模一样的话，
我会写成一个。
对，
对，
我觉得就是能精简就精简。
对，我主要还是这就是也跟我前面那个互动，就是按照项目来写。我觉得因为我以前做咨询，我做过可能上百个项目，那我不会把它每个都写下来，肯定我会把所有就是类似的项目就写在一起，就是那是我的一整个就是这个主题的项目。
对
对
对
吧。好，那第一趴总算过去了，那听众想听第二第三趴了。那我们说好了，就第二趴是讲说以面试官的角度，那我就很好奇，先我一会儿会跟你开诚布公的坦白我自己，但我想知道你会花多少时间来看一份简历呢？就如果明天有场面试，对吧，你啥时候会打开这份简历，然后你会花多少时间，你会看些什么呢？
我就是非常坦诚不公的跟听众朋友们说，我应该是在面试前3分钟打开这份简历，我会飞快的看头和尾， 像我刚刚说，就是因为投一般会，他如果说有那一两行，有的人会写那一两行 cover letter， 有的人可能没有，但不管怎么说，投都是会是他最近的这份工作具体做啥，完了以后会飞快的扫到他的学历，然后我会直接跳到最后看一下他的就是个人的技能啊什么这些，然后剩下的我会，因为我会是在跟这个人面试的时候慢慢的再去看具体中间写的那些细节啊，然后因为这些可能会变成就是我问问题的源泉嘛。
哦，所以我也跟你一样，就是所以其实你是在反而是面试的时候是你看简历时间最长
最认真的时候，对，
是你会开着简历然后再面试，或者是主要因为现在很多是那个视频面试嘛，
对对对对对，
因为可能一个电脑就开了简历，然后一个电脑就在那边就是跟别人面试，
对对对，
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对对对
对，然后我觉得你说的就是面试前几分钟才看，我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我相信如果你是 hiring manager，你可能会提前就看，因为你要选简历这一步嘛，但如果你是比方说你的同事说哎我们再招一个人，
你看
希望你来看一看，
行行，
对不
对,
对，那可能真的大多数时候面试官可能真的只会就是提前个三五分钟打开你的简历，然后扫一下你的一些主要的经历。哎，那你在扫这个主要经历时候什么东西是会你觉得比较关注的比较重要的？
我觉得我会看我会看这人最近的一份工作，就我看看两工作上我会看两点，一个当然是他最近那份工作，然后他写的那些大点他就是领导力怎么样，他到底做啥，就这个人到底做啥，
对，
到底现在正在做什么
啊，
以及就是大致的一个职场经验吧，比如说大致是个工作了五年的人换了三份工作，或者就是大致看一下，但是非常诚实的说的话，如果不是最近的一份工作的话，很可能他具体的写的那些就是前几份工作具体写的那些我会飞速的跳过，
我也不会看，我会就除了你说的我还会八卦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最近这份工作做了多久，就这个时间对我来说还蛮重要，因为我大概想在脑中就是有一个画面，就是他为什么想要找这份工作，有的时候还挺明显的，就比方说一个人是在一份工作做了五年还是只做了比方说几个月，对吧，他们肯定原因不一样，或者是你可以看到说也许他以前做的工作就是其实不完全是在你这个行业对口的，那他可能是想转一个行业之类的，反正我会想搜索跟这个他为什么要找这份工作有关的信息，我也想要快速搜索一下，
对对，因为有的时候这些答案其实就在于这个人的，因为简历其实是一个把一个人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人生就是画成一张纸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嘛，
对，还有一个我其实会看一眼的，就是，我会看一眼他的学校以及他就是写的一些证书啊或者什么，就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是想知道这个人就是他有多折腾或者多努力。因为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比方说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念这个专业的或不对口或怎么样，但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慢慢的想要在这方面就是更贴近现在做的事情，会考了个证啊或者是什么念了一个其他的第二学历或怎么样呢，我对一个人就是过去他想为了想做这件事情有多折腾的这个努力我是想看一下的
那这个很有意思，其实是我一定是会看学历，就我会看最近一份工作，对吧，然后会看学历，然后我也很喜欢看这个人有多折腾，但是我一般会就是直接到简历的最后就看他有多折腾，就是他的兴趣爱好，或者比如说他什么比如说什么喜欢划帆船拿了个什么这个奖啊什么，就可能
折腾
的点不
一样，
对，但是就是我可能我也会想看这个人就是对他的人生有多折腾，
对，
在那些就是比较按部就班的事情以外他有没有什么热情的东西，他折腾了一些哪些东西是我会想看的
那除了刚才讲的面试前你会看一下简历，面试中会看一下简历，那还有这简历就这样就没用了吗？
我觉得简历最大的用处是面试以后
真的，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我们这儿面试就特别是如果是校招的话就可能大家都会听过一个概念叫 super day 嘛，对吧，就是说其实面试官那天也很辛苦的，我可能就是一下午要见六个人 back to back， 大家三十分钟见一面嘛，就可能就是花了三个小时见了六个人，其实然后而并且就是大家也都是说是在面试的时候希望给对方最大的时间，
对
对吧，所以经常就是 真的就是说是时间扣扣扣到中间也没有什么停留的时间让我做个笔记、
哦、超级酷。就老周就是今年上半年曾经做面试，作为面试官进行了一个 super day， 我当时第一感想就马上给先发短信，我说 I'm already too old for this， 因为我从就腰都直不起来，那还不是 in person 的，我就只是在电脑面前开着摄像头，
对对，
我就觉得快累死了。
对对，因为就当然我知道就是来面试的人就肯定更辛苦嘛，
对，
但其实作为面试官来说今天面了一下午，就是囫囵吞枣面了六个人
也不轻松，
其实也不轻松，以及就是说当你六个人都面完以后第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其实还是就经常就是说我要回去看见，是首先面完一个人的时候会做一些笔记的，是会做一些笔记，但是没有时间做很多的笔记，就可能最就是说最出彩的但简历上没有写的东西地方我会在他简历上划一划，就因为面试时候会看简历嘛，我会在他简历上比如说留下一些自己的这种读书笔记的这样的东西，然后可以加一点他可能简历里没有说的东西，但其实具体大家整理思路，因为其实面完每个公司现在也都是非常正规嘛，就也没有说大家面完一拍脑袋，比如说我就说我觉得 A 好 B 不好，其实多少都是要写一份东西，这样就是说公平的比较，面了六个人 ABCDE 对吧，互相在哪一点怎么怎么样，所以其实是会比如说三个小时面完六个人以后，我再把六份简历全部排开，然后回忆一下每个人是怎么样，其实是非常大的依赖于简历上的东西，
就是有效信息，对吧？
对对对，
这个时候如果你的简历提到了一些哎你是你们让你想起你们聊过的东西，这也非常加分。
对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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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哎、那我觉得这时候就是非常适合聊第三点了，那、现在我们已经这么大方的分享了作为面试官一些幕后的一些就是怎么利用简历的，那这个对一般人想要准备面试或者是准备投简历有什么帮助呢？怎么样才能够把面试官拿捏于股掌之间？
对对，我是真的就是因为其实你如果真的要这么想的话，面试官做决定的那个时候是全部大家面完试了以后，他可能就是对着你们六份简历或者十份简历做这个决定，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要自己的高光时刻一定要写在简历里，并且不光是自己之前人生的高光时刻，而且是你面试时候聊的高光时刻也要写在简历里。就其实比如说面试官，就在我以我的角度来说，我如果拿到一份简历，我总是得要去问这个应聘者问题吧，那这个也不是一拍脑袋就问出来，很多都是说他简历上写了这个，所以我问一下这个，所以我觉得然后最后其实最后面试官又是对着你的简历去写一个最后的总结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写简历的时候可能有个技巧，我觉得就是说呢，你比如说这三件事你一定会想要让面试官知道，不管面试官问什么问题，你都要把它扯到这三件事上去，在这三件事就是一定起码要在简历里写出来，这样的话复盘的时候才能就是被面试官辅导嘛。
对，而且我觉得也很多时候面试官才是那个准备不足的那个人，也就是说你在准备面试的时候，你要可能复盘一下你自己的简历，当时写的时候你觉得哪些简历是心里比较拿得准的，哪些可能是你多少有点凑数在那边的，我觉得这时候你就挑准自己想要讲的三个经历，我觉得对吧，就在准备的时候，因为你要想其实面试官反而接触到你简历就可能就真的就一分钟，他没有他完全是在等你在引导他到底要去看像你简历当中哪些经历的，如果你给他非常强烈的暗示，就比方说他在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用话术跟他说对我就是这样做的，就好比如说我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非常有效的引导他的目光就看到你简历上的这部分的经历，因为对他来说他可能就真的就是一扫而过，他没有什么很大的就是 趋向性，对吧、
嗯
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我最不喜欢的一种面试，就是我做面试官的时候我最不喜欢一种面试，就是发现聊不下去，但是因为我不希望提前，或者是公司其实不太会允许你可以非常提前结束这个面试、
嗯、
如果你是一小时面试，我不能说20分钟我就说不聊了，因为这样会有一个印象，就是大家没有给你一个就是
公平
的机会。
对对，
所以我作为面试官，如果对方也不给我抛梗或抛着我就领着我去看他经历，我不得已就只能像那个流水账一样，就把上简历上所有的事情一个个问。
嗯，
而这时候其实你有哪些拙都会直接暴露出来，因为你可能没准备，对吧？
对，
那我就会非常抵触，因为如果你写了我问了但你又说不知道，或者是你支支吾吾的话，对
对，
所以我觉得你要想到其实对方是不知道，你就是对你的简历一知半解，他其实等着你告诉他啊，你快去看这个，是我想给你讲的经历。其实就是比用那些什么乱字体啊加粗啊更有效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面试的掌握，面试的主动权，在我心中啊，面试的主动权是完全是在被面试的人身上的。因为面试官问来问去就那么几个问题，他可能会这一共就这些个问题，可能就是想知道你的技术能力，你抗压能力，你判到这个难以抉择的时候你怎么样，你这个work ethic 就是那个你有多正直，就这其实就是这些点，他可能他会组成各种不一样的问题来问你，但其实面试官只想知道这些点。然后我之前可能在哪里有读到过，但这个其实是我当时面试的时候我非常深有体会，就我去面什么面试说的话都一模一样，
八股文，
就是不管面试官问什么问题总是能聊到那三件事，就我有三件事什么面试我一定就啪啦啪啦讲到后来已经是就是真的是做梦闭着眼睛都能讲了，因为就是不管他问到什么问题都可以接嘛，就是选定这三件自己的高光时刻，然后那个不管就以不变应万变，面试官问啥你都总是有办法联系到这三件事。我觉得然后这三件事也要变成你简历的高光时刻，这样的话其实就更容易，面试官很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我是在被你引导了，他就看到简历觉得这是高光时刻我就问一问。然后面试一般只有30分钟，你可能讲完你的高光时刻这个时间就撑满了，并且面试官觉得哇这个人真的好好啊，好
能说会道，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面试。
好，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听众朋友有帮助，如果你对面试有或者是写简历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欢迎给我们留言。